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1968年的圣诞夜，全世界有10亿人围在电视机前观看太空船阿波罗8号的电视直播。这是人类第一次进入月球轨道，绕着月球飞行，而且可以近距离看到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透过镜头，世人也第一次从外太空看到云层之下蔚蓝的地球，而亲眼目睹月球上的日出，更是把大家的情绪带到最高点，忍不住对人类在科技上的能力感到兴奋又自豪。转播最后，太空人说：“地球上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一个信息。”电视机前的每个人都屏气凝神，不希望听漏任何重要的科学发现。没想到，三位太空人开始轮流朗读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的前十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大地空虚混沌，还没有成形，深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是第一天。神又说，在众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上下分开，一切就照着他的命令完成。神称空气为天，这是第二天。神又命令天空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大地露出来。神称大地为陆，汇集在一起的水为海。神看陆地和海洋是好的。创世纪第一章前十节就念到这里结束。带领人类冲向科技顶峰的太空人，在浩瀚无垠的宇宙里感悟到了人类的渺小，还有造物主的伟大。他们谦卑地把观众又带回到主面前，用圣经的话语来颂赞神创造天地的神奇。神在圣经里不但讲到当初他怎么创造宇宙，也讲到将来世界将怎么样被毁灭。他同时清楚地告诉世人应该要怎么样在他所造的地球上过日子。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神如何沟通，对谁讲话，这是下面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神拯救世人是一件大事，这个大计划要成功，神如何沟通是很重要的。神怎么能使世人明白，愿意相信，乐意接受，既之配合而叫人得救呢？读圣经的人发现，神的确非常重视沟通，而且不断的多次的跟人沟通他的救人计划。下面我就略举其中的一个例子。首先，神告诉世人，他要差遣一位救主降世 来主导救人的大事。救主降世之前600年，神选召了一位先知耶利米，大声宣告，将来这位救主会打动人心，以致接受他的人愿意与神立约，做神的子民，主动把神的教导记在心里，谨守遵行。神也会守约，赦免他们一切的罪恶，做他们的神。神为了世人相信耶利米有关救主的预言，就在预言中留下2个伏笔做证据。第一个证据是在人类历史上可见到的。神说，我要拆毁以色列人的2个国家，以色列与犹大。我怎样留心拆毁，将来也会留意栽植建立，使他们再度成国。第二个证据是天天可见到的大自然现象。神说，因为我创造万物的时候给日月地球安置的定律，你们白日才可见太阳发光，夜晚能见到星月的光。因为日月搅动海洋，你们才会看见海浪澎湃。你们看到这2个大自然现象，要知道那位创造自然定律的神已经定义差遣救主日后拯救你们了。耶利米说出预言的时候，当代人很难理解，因为伏笔的2个证据尚未显明。犹大还没有亡国，当时的科学尚未理解日月地球的定律，百姓只能凭着信心接受，所以他们不单单是神沟通的对象。神叫耶利米写下预言，更是在跟后来的人沟通。首先深有感受的是亡国的犹太人。犹大国在公元前589年被巴比伦军队攻陷而亡国，百姓被迫迁到各地。这些犹太人在异乡想起当年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就知道这预言果真应验了，神确实拆毁了犹大，神的话真实可信。既然如此，预言也带来了希望，因为救主必将来到，神已经应许重新建立栽植以色列，所以从那时候开始，犹太人就极其盼望等候着那位救主的来到。其次对预言深有感受的是那些在科学逐步发展中明白日月地球诸般定律的人。1514年哥白尼提出地球自转的观点，1851年傅科证实地球自转运动，世人才理解白天见日光，夜晚见月光星光的道理。1687年牛顿发表万有引力说，世人才理解是日月的引力造成海洋有潮汐现象。公元前600年，耶利米在历史上尚未有人提出地球自转理论的时候，他怎么能够影射昼夜背后有地球自转的定律呢？如果不是造物主神的启示，他怎么能够比牛顿早2000年把日月造成潮汐的现象写入圣经呢？末了，对预言感触最深的应该是今天的人了。我们知道地球自转和万有引力的科学定律，我们知道犹太人亡国2000多年后1948年在联合国协助之下重新建国。当今出国旅游、公务、求学的中国人在世界各地见到寄居当地的犹太人，这800多万散居全球的犹太人天天在向世人见证神用亡国拆毁了以色列， 又再使他立国的预言应验了。今天的人有历史进展的高度，有科学发展的高度，我们对造物主神超人有力的沟通，应该比前世代的人更理解、更幸福、更愿意接受了。听众朋友，神预言的那位救主已经在2000年前降生于以色列，他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打动人心，因为他甘心乐意接受十字架的酷刑，为世人赎罪而死。神应许，凡是信耶稣的，就是接受他赎罪恩典的人，能够在今生脱离罪恶得永生，在末日来到的时候被接进天堂。今天全球总人口三分之一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听众朋友，您也愿意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很久以前，人们以为海洋是封闭不会流动的死水。19世纪的美国科学家马太·毛瑞第一个指出，由于季风跟洋流的相互作用，海洋有一个循环流动的系统。他研究归纳出横渡大西洋的理想航道，成为日后国际航道的基础。有趣的是，毛瑞会发现洋流的灵感是来自圣经。有一次，他卧病在床，每天晚上他要儿子读圣经给他听。有一天晚上，他儿子读到诗篇第八篇第八节，里面是这样说的：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句经文让毛瑞联想到洋流的可能。他说，如果上帝说大海里有航道存在，我就要把它找出来。他的努力让人类对海洋的了解向前跨了一大步。圣经里不光是记载了洋流的存在，还有很多科学家穷毕生之力对地球的了解，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记录在圣经里了。因为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而他把很多跟地球相关的事实都写在圣经里。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
各位听众朋友，宗教信仰与科学是互相抵触的吗？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发现，并不尽然，因为基督教在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鼓舞作用。李教授是在美国拿到生物博士的一位学者，他也是一位基督徒。下面让我们来听他的讲解。
那么过去长时间我们认为科学和信仰对立，但是实际你要仔细稍微去看一看现代科学的发展史，你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基督教和科学之间的密切的关系。现代科学的发源在西方，不在东方。为什么？长期人们做了研究，最后发现是和信仰世界观有直接的关系。东方中国也很伟大，我们有四大发明，当然很伟大，确实也为人类的文明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你也可以看看我们中国的这四大发明大都偏向于应用的层面去用使用， 真是对规律的认识，对物质之间的相互联系的认识，近代中国几乎是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为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东方整个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很重，把整个物质世界看成是随机运动，都是因缘的组合，没有实体，而且把整个物质世界看成是邪恶的，啊，人要通过行修以后，要去掉物质这些东西，才能够进入一个很高的涅槃的境界。所以，既然物质世界是虚幻的，既然物质世界是邪恶的，当然就没有动机去研究它，去认识它。但是西方世界就不一样，西方世界整个在基督教信仰的熏陶下，其实他们很早就清楚，整个宇宙万物是神造的，所以人可以通过研究认识宇宙万物，去认识神，去荣耀神，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点，神造了人，其中一个目的是什么？让人要做他在地上的管家，要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海里的鱼。你要当好管家，你一定要对你管理的对象有认识、有了解，你才能管好了。所以就是这两大动机促使了一大批的虔诚的基督徒投入现代科学的研究，最后成为了各个学科的奠基者。我刚才提到了波义尔，大家都叫他化学之父，因为在化学上很有造诣。他是26岁才信主，信主以后他就知道宇宙间是神造的，一定有规律。最后6年以后，他就发现了第一个气体的规律，就是在恒温下，气体的体积和压力是成反比的。后来他讲的牛津以后，他在周围围的聚集的一大批年轻的学者，其中包括牛顿都在内。最后就是这个团体最后成为了英国的皇家学会。皇家学会当时大家知道，皇家学会是在英国学术水准是非常高的。可在初期的皇家学会，当时在英国社会上基督徒的比例大概占20%左右，但是在整个皇家学会里，基督徒的比例高达80%以上，都是一大批虔诚的基督徒在里边研究。牛顿最后是当过皇家学会的会长，他自己认为他是在研究天文学当中去认识神的。他发表的著作还不到他总著作的20%，80%以上的著作都是神学著作，解经书。所以基督徒的参与在现代科学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我们今天用的一整套科学的方法都是基于基督教的一神的世界观。我们相信宇宙有规律，相信宇宙规律是整个宇宙性的，相信这个规律是不变的，这个都是来自于一神论的世界观。没有神，靠进化，那规律还在变，还在进化之中。今天你做对了，明天你就做不出来，规律变了，进化。或者是有神是多神也不行，中国一个神，美国一个神，啊，你在中国做得很好，让你到美国留学，最后你做不出来，规律变了，对吧？一个神掌管一个地区，不同的规律，你怎么变？实际上这些东西都实际，你自觉不自觉，我们今天的研究方法相信宇宙有规律，而这是 universal 的这个规律，都是来自于这个一神论的信仰，只不过我们知道自觉不自觉而已。就是由于基督教信仰奠定了现代科学的方法论，一大批基督徒的实际的参与促进了现代科学的发展。所以有人曾经说过，说基督教的信仰是现代科学之母。不管这个命题是否恰当，但是可以说没有基督教信仰，恐怕就没有现在的现代科学。它这是很清楚的一个，大家一看就挺很清楚的。
各位听众朋友，基督教不但不抵触科学，不反对科学，事实上还助长了西方科学的发展。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教授的演讲片段，我很愿意把李教授的演讲全文录音磁带免费赠送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如果您希望继续对基督教有一些认识，我也愿意赠送一本圣经给您。您来信索取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 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用心培养家人之间相互信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耶利哥和爱城都先后被以色列人攻占了，不用说，下一个目标就是打我们基遍了。
连耶利哥跟爱城都挡不住以色列人，我们基遍还有什么希望？哎，除非跟以色列结盟，否则我们就完了。
我对结盟没什么信心，狡诈的朋友比诚实的敌人还更糟糕。
那你打算怎么办？总不能一仗不打就放弃吧？
刀剑不可能永远是好武器。
你这话我不懂啊。
那你就注意听。
哦，
我们要怎么样怎么做。
哦哦哦。
基遍人马上就开始他们的诈骗计划，所派出的使者到了约书亚那里。
约书亚，外面有些旅客要求见你。
引他们进来吧。
我们向大人请安，蒙贵大人接见，我们十二万分的感到荣幸。
各位好，你们是谁？为何来以色列？
我们是来自遥远国度的特使团，因听说贵国的上帝所行的大事和大能，以及如何带领你们出埃及，来到这旷野，又大胜了西宏王和巴山王鄂。
我知道你们来此不单只是为了要向我们恭贺的吧？
哎，约书亚大人，你真有眼光，我们来是为了要跟以色列结同盟的。
结盟？我们怎么知道你们有多大的诚意？又如何能知道你们是从远方来的，而不是来自近处的迦南地呢？
大人，请看我们的大饼，我们离家的时候这饼又热又软，现在又干又没了，这都是因为长途赶路造成的。
哎，请看我们的啤酒袋，哎，离家时是新的，现在都破裂了。
哎，看我们的衣服，因走这么远的路全旧了，若从近处来怎么会这样呢？
还有鞋子，鞋上的皮都磨破磨穿了。
这一套骗术运用到了家，约书亚也忘了求问上帝，就贸然同他们立了合约，答应让他们存活。条约一言为定，不料三天后骗术露了底。
约书亚，你总不能叫他们白骗我们，那会叫我们成为迦南人的笑话的。
召集百姓行军三天，到基遍去摆平这件事。
约书亚，你为什么向我们变脸呢？我们基遍人现在是你们的盟友了。你们
骗了我们，跟你们结盟。
哎，就算是这样，你们也已在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面前起誓同我们结了盟啊。
我们只是起了誓叫你们活着。
啊，那你们将怎么样对待我们呢？
你们受了咒诅，我们准你们活，但必须做奴隶。
做奴隶比死好些。就这样吧，
从今以后你们要为耶和华的殿和我们众民做劈柴打水的奴仆。
上面这一段基遍人和以色列立合约的事，被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和五个亚摩利王听到了，他们就要报复，向基遍进军，攻打基遍。
约书亚，请听我说。
什么事，约兰？
基遍人刚才来报告，众亚摩利王要报复他们跟我们结盟，要攻打基遍。基遍人求我们帮他们守城，我们还要去帮助基遍人吗？他们骗过我们，他们还有脸来做这种要求？
可是，我们曾指着耶和华的圣名跟他们立了约，所以我们现在有责任去帮助他们。
我想你有道理，你说的对。
那就赶快，约兰，找大军集合，正午前出发。
遵命。
耶和华上帝啊，你叫我们战胜了一切敌人，直到今天。但我们现在必须去跟既强盛又众多的亚摩利人征战。我们现在只有奉你的命令才前去。
约书亚，不要惧怕亚摩利人，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没有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报告约书亚，我们的战况出奇的好，一大批亚摩利人正在伯克伦下坡逃跑时，天上忽然架大冰雹，打死很多人，比我们军队杀的还要多。
这正如上主耶和华应许的，他跟我们同在。
约书亚，你看，太阳要偏西了，不久天一黑，剩余的亚摩利人就可逃命了。
别怕，上帝已经应许我们得胜。我奉以色列上帝的名，叫太阳啊，你要停在基遍上空；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上空。
太阳停在天空，整天没有下去。上主听从了人的话，以前从没有像这样一天，以后也不会有。那是因为上主为以色列征战。
Deaf and dumb. glories of my God and King. The triumphs of His grace, oh, for a thousand tongues to sing.
听众朋友您好，何朝文博士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目前在美国范德堡大学物理系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的研究。今天他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何博士您好。
你好。
谢谢您在百忙当中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何博士，科学家从事的工作必须实事求是，您认为神真的存在吗？
对，我很相信神的存在，因为有很多个问题你可以问，就好像如果没有神的话，你可以问到底是谁创造了这个宇宙，如果没有神的话，你会问到底是谁创造了我们人，又或者是如果没有神的话，你看这个宇宙那么有规律是怎么样来的呢？
我觉得宇宙有规律，或者是人体生命有规律，这个是我们人肉眼可以观察到的。可是您认为这些规律跟神的存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想可以这样理解，就有一些人说有可能这宇宙是或者是人是随机而来的，那么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个问题，你看一只手表，它很漂亮，你如果把它所有的零件都拆开然后放在那儿，你觉得过一亿年它自己就会变成一个能准时动的手表吗？你把它放在个瓶子里面摇一万年，你觉得它自己会组合成一只能动的手表吗？我想你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吧，那你就问手表是怎么来的，你会问是谁造了这个手表。所以一个有规律的东西，一个很完整的东西，你会相信它是被创造出来。而手表这个 case 就是有一个叫做 Peter Hanlon 在1850年左右创造出来的。
是的，手表我们知道是人造的，也知道手表不可能在漫长的时间里面自己随机碰撞就能够成的。可是现在世界各地学校里面教导进化论，说最早的细胞是偶然随机发生的，人呢是细胞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步进化来的，您认为呢？
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手表那个例子，你像手表其实还比不上人体那么复杂，那么有结构性。你如果觉得手表你把它零件拆开随便排列的话，你都觉得它不能变成一只准时动的手表，那人这个情况岂不是更严重吗？你随意排列人体的所有的细胞就能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吗？我想大家应该不会接受这个说法。
从逻辑方面来看的话，您的讲解的确让我很难接受生命是偶然随机发生的，而且这个手表的比喻似乎更能够让人接受生命是被创造的。您是理论物理学家，研究粒子物理和宇宙学，那么您对宇宙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您也认为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吗？
对，我很肯定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宇宙，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这个宇宙就是已经被天文观测到，就是很肯定的宇宙大小大概是10^80次方立方米，你可以知道这个数字很大。我们举个例子吧，你想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那个人可能也就是10^11次方那么多钱，你如果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的钱加起来，也就是可能在后面多上1-2个0而已，那么这个宇宙比它这个10^11次方或者12次方要多上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你知道这个宇宙很大很大很大。你如果很仔细去研究这个宇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很有规律的。我就举个例子，就好像爱因斯坦方程是一条被严谨的验证过的一个方程，我们知道在这个宇宙上面有很大的一部分的过程都是可以被一条这么小的爱因斯坦方程可以所描述的。你看一条这个爱因斯坦方程，如果你真的写在一张纸上面，它可能就一行就写完了，这么小的一个方程它居然可以描述一个 这么大的宇宙，所以你讲这个宇宙是很有很有规律的。那你会想，这么有规律的宇宙，它到底是随机而出来呢，还是是被创造出来？你会愿意相信这个宇宙，如果你把所有的原子拆开就放在那随便排列，它就会自己变成一个有规律的宇宙吗？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很明显的。最后我想，在前面到现在为止，我们在问这个手表是被创造出来的吗？人是被创造出来的吗？还是宇宙也是被创造出来的吗？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的明显，这是一个很铁证如山的答案，就是神。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接受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宇宙学和粒子物理研究的何朝文博士。何博士，刚才您举的例子从逻辑上面讲很有说服力，能够让人接受宇宙万物和生命是被神创造的，但是听起来好像神还是比较形而上的，是人思维里面的东西。既然您是物理学家又相信神是存在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甚至创造人的神，我们人可以经验体会到神实质的存在吗？
当然可以。首先我们就是要承认神的存在，然后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去接受它，然后进而就是我们需要去看神的话语，也就是这本圣经。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一个营养师的故事。这营养师就是一个很懂营养的人，他知道吃什么东西是对身体好，有什么样的营养。这个营养师他虽然知道很多这些知识，但是他就是不喜欢吃有营养的东西，他一天到晚都只喜欢吃垃圾食品。这个营养师他能很健康吗？我想大家都会觉得他不健康。有一个普通人，这个普通人他也不是很清楚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对身体有什么作用，但是他就喜欢吃一些比较健康的，就好像蔬菜啊，没有太多胆固醇高的一些东西。那我想他的身体应该会比这个营养师要来得更好一些。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其实说明了一个事情，就是知识本身它是没有生命的，只有当你运用它的时候，知识才是有生命的。
您讲的这个营养师的故事还有知识实践的这个道理，跟我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历神体会神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知道神给了我们一本书叫做圣经，这本书其实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圣经这本书其实是一本生命的书。你想想，如果一个没有生命的知识，你如果不把它运用到你的生活上面的时候，它都不能为你的生命带来改变，更何况是一本生命的书。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就是你如果想经历神的时候，你如果你没有把神的话语运用到你的生活里面去，你只是花时间去理解神的话语，那是不够的，你还要靠着去实践神的话语才能享受到神。当你能享受到神的时候，你还用找神吗？我想应该不用了，因为神已经在你的每一个表现都已经是表现出来，神已经与你完完全全的同在了。
有很多人说他看圣经看不懂哎。
对，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因为圣经有很多话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有时候神的智慧是很大的，我们有时候是没法可以理解。那么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还能享受神的话语吗？其实是可以的。我们如果有真正的信心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享受到神的话语。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约书亚带以色列的人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个情况。当时那些人正要过去的时候，但是发现这个约旦河水很深很深，他们就开始怀疑了，他们就觉得是不是神没有为他们打开道路。他们平常口口声声说我很相信神的大能，但是现在为什么又怀疑呢？这个就说明其实他们在这个时候对神还没有真正的信心。这个约书亚跟大家讲解清楚以后， 然后大家开始对神有更多的信心。这个时候他们就凭着他们对神真正的信心，他们敢把他们的脚踏进这个约旦河，就在这一刹那，这个约旦河才自己打开了。所以大家看到有对神有真正的信心，能敢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上的时候，神会为你显示出他的大能，而且这些大能往往是我们人的有限的智慧所不能看见、所不能预想的。但是关键就是你要先敞开你的心，踏出你的第一步。圣经雅各书第二章第26节里面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如果你不理解神的话语又怎么样呢？你不理解神的话语，你去实践它的时候，你走你的第一步的时候，你不一定会理解神会怎么为你安排。但是当你踏出你的第一步的时候，那你就会慢慢看到神会因为你现在交托给他这个信心，他会为你做更多的事情，会让你对他更有信心。因信而得信就是这样产生出来，就是你首先凭着你真正的信心去踏出你对神的信任的第一步，然后神会为你打开你前面的路，然后让你对他更有信心，这也就是因信而得信的。
何朝文博士，非常谢谢您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帮助我们理解神的存在和怎么样能够享受到神的祝福，谢谢您。
也谢谢你邀请我来这里，我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
希望以后您还能够来到电台跟听众朋友谈谈您的研究和信仰，好吗？
当然好了。
听众朋友，今天接受我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何朝文博士。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们的宇宙蕴藏着深刻的思维和独创的智慧，是否在宇宙之上有一位可敬畏的思想家呢？宇宙天天按照恒定的、可靠的自然规律运行，怎么可能没有一位这些规律的赋予者呢？您能够接受这个推理吗？我们居住的地球重达6.6亿亿吨，12713.54公里，绕地球一周约是40000公里。一个如此巨大和沉重的空间物体，需要无比巨大的动力来使它恒定的、有规律的运动。事实上，地球每年在太空中绕着太阳运行4.6678600公里，每一年都精确的运行相同的距离。每当它运行了4.6678600公里时，它正好花费365天5小时48分45.51秒，几亿年的时间，如此的恒定，从不失误。是什么样的力量推动着这么大的地球，年复一年精确的运行呢？听众朋友，如果我说电脑不是发明家设计的，只是一些零件聚合在一起，凑巧有了一些电脑的功能，您肯定会笑话我这种无稽之谈，是不是？同样的，如果声称宇宙中的物质，这些物质的内在定律和太阳系与其他星体所显示的奇妙设计都是偶然之间凑巧蹦出来的，毫无目的，毫无意义，没有任何设计可言，这是否也是无稽之谈呢？
北极星，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有一首诗歌，我知道你一定可以跟我一起唱的。你的信实广大，我神，我天父，全无转动影儿，藏在你心。你不改变，你慈爱永不转移。 无始无终的神施恩不尽。你的信实广大，你的信实广大，每早晨赐下新丰盛恩惠，我一切需要你手丰富预备。你的信实广大，显在我身。你知道吗？每当我歌颂神的信实，总是令我想到天空的星宿。我可以很肯定，在十月，当你抬头望着夜空，看到星座的变化，提醒着我们秋天已经来到了，是与北斗七星、大熊座和仙后座说再见的时刻了。也许仙后座仍会在秋天出现，但是入秋后，仙女座、白羊座和金牛座就不再看到了。这些星座都忠实地标志着季节的变化，诸天诉说着神的荣耀。确实如此，在最近的每个夜晚，我都会望着天上的星星，对主轻声地说：“主耶稣，感谢你造的这些美丽星宿来见证你的伟大。”黑夜里，我仰头观看，沉浸在万千变化的星宿中。我一定先寻找北极星，我只要往北面看，就可以找到北极星，其他的星星都围绕着它，因为北极星是永远不移动，也不会改变的。这就是那位永不改变的神最好的一个写照。它是不会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鼓励与安慰。因为我最不喜欢生活上的改变，因为不论是我需要换一个新的助理，或者当我的长期助理即将要搬到别的地方时，这些改变都会令我十分的不安。我会担忧该怎么办，我要怎么适应新的处境呢？坦白地说，在我的生活中，照顾我的人一旦有变动，我就会感到十分的不安，心想，糟糕了，可以找到其他合适的助理吗？但当我想起在圣经马拉基书三章六节所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这句话确实使我相信上帝是永不改变的。哇，真是太棒了，我必须重复的再说一遍，马拉基书三章六节里面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神怜悯我，照顾我，相信对你也是这样的，他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你可以肯定地说，当你周围的情况有所改变，你所有的支柱都没了，但是神一定会供应你的需要。许多时候只是一个短暂及时的帮助，但同时也会使我们信心大增的，不是吗？因此，如果你处在动荡不安又困难的境况当中，当你周围的一切都在改变时，那么请你唱这首美丽古老的诗歌，你的信实广大，并且专注在圣经马拉基书三章六节所说的，神永远不改变，如同那颗美丽的北极星。愿神祝福你。
分钟的圣经，圣经里面的一个关键观念，就是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所写的，义人必因信得生。意思是，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境况，我们要相信神，信任神，日子过得舒服、光明，安居乐业、平安无事， 我们要感谢神，相信神，信任神。但是当我们处在黑暗里，日子难过，对未来没有把握，我们还是要赞美神，感谢神，相信神，信任神，顺服神。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这个人生观让那些相信犹太教的神和基督教的神的人持续不断几千年。欢迎您研读圣经。
Draw me close to you, draw me close to you. Never let me go, never let me go. I lay it all down again, I lay it down again. To hear you say that I'm your friend. You are my desir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 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